那苦难来到以后呢，我们现在第二样的思想就是在做人的经历中间，我借助哪一个人的这个真正的榜样，我能得胜苦难。那这样呢，你就看见人中无完饭，除了神降世为人的基督之外。请你注意听这个话，在人生的过程中间，我到底要借助哪一个得胜的人做我的模范，成为我的榜样，使我可以得胜苦难呢？当你着的时候，你发现一些的伟人虽然可以做你某一种程度的模范，但是他们不是完人之范。这样呢，就在人性中间呢，上帝赐下了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完完全全胜过苦难，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人性的榜样。感谢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你们必要找到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谁呢？基督与我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的生命离开了基督的光照，我能不能脱离黑暗呢？这些重大的问题，我要你今天就解决。基督是谁？基督与我的关系是什么？我的生命脱离了基督的光照，我能不能在黑暗中间离开他的黑暗的阴影？我能脱离这黑暗的影响吗？天下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这样讲，来跟从我。苏格拉底不敢说你跟从我，因为苏格拉底人性的弱点他自己知道的。最伟大的先知没有说你来跟从我，孔子也不敢说你来跟从我。孔子知道他勿欲其事而不欲己，可随心所欲。过了七十岁，他才没有犯规矩。他知道他有毛病，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弱点的。只有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的人如得鱼。来跟从我，我在哪里，你要照在哪里。你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乃是看见差我来的上帝。你信我，不是信我，你是信差我来的父上帝。”这样基督以最完美者的身份吸引人、呼召人，来把人带到他的面前。耶稣基督他完人之范。圣经告诉我们两句很重要的话，一个受尽痛苦的约伯说，我在哪里找到上帝？我向前走找不到他，我向右也看不到他，我向左也没有他的影子，但是我知道他存在，他就在我的四周。唯愿我知道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上帝，但是我可以站在他的面前，用一人正直的身边对他诉说我的痛苦，因为他必了解我。又不知谁来到这个地步，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朋友都不能了解他，他最亲近的朋友都不了解他，他们用最伟大的人生的礼貌陪一个受苦的人坐在那里七天七夜不讲话，你能做到吗？你去丧事礼拜十分钟就跑掉，对不对？你在哪里就悲哀哀的静静的十分钟你就跑掉，然后你就跟你太太去喝冰了，你就忘记了。不是，又不痛苦的时候，他三个朋友来坐在他旁边七天七夜一句话不讲，沉默的同在是最深的安慰。 The silent presence is the most profound comfort in our lives. 沉默不言的同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是最动人心弦、最感人肺腑的一个安慰。但是呢，人到底是人，七天以后呢，不能不讲话了，忍不住了，受不了了，开始就骂了，你怎么会这样受苦呢？我想大概你有什么罪了。今天特别是五旬节教会的人常常把苦难同犯罪连在一起谈，你因为犯罪所以上帝刑罚你，因为你有什么罪所以你会犯这个病。我告诉你，我不明白这种教训的何等违背圣经。我所以要这样讲出来，要你们回到真理那里去。中国最伟大的圣徒之一蔡淑娟 几十年躺在床上，连见太阳光都不可以，因为他骨头里面犯了一种怪病，要几十年用灯要用黑布遮盖。我去看过两次，他受这样痛苦，你说他受刑罚吗？不是，他正代替我们中国人做了一个受苦得胜的一个榜样。感谢上帝，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苦难来到的时候你回头见耶稣基督，看他怎样做人，怎样得胜。苦难不一定是犯罪的结果，苦难来到常常是神特殊的引导。当耶稣基督成了完人之范，你思想他痛苦的时候，他的同在和约伯三个朋友同在是不一样。约伯三个人的同在到了第七天结束以后，他们算清楚了，已经七天了，哪里受得住，开始责备他，开始怪责他，开始同他辩论一大堆。神静静，这个时候轮到神的静默。 The silence of God means another deeper revelation。 神安静的时候有更深一层的启示，你要注意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伯受过苦，后来他讲一句话，我知道我受过试炼以后，我必像金金一样。 After my trial I will be like pure gold。 金金什么意思？火烧过以后渣滓都出去了。我昨天很大声地问你一句话，告诉我哪一颗金刚钻那么发亮是没有经过磨的，告诉我哪一个金戒指那么荣耀是没有经过烧的，告诉我哪一件漂亮的衣服最好的裁缝缝出来的没有被刀剪过的，告诉我有没有。当衣服那完整的布被剪刀剪下去变成支离破碎的时候，他如果有知觉，他会发声说，为什么把我剪，是我变成不像样的。因为你先不像样，以后才成为我要你像的样，先把你剪掉你才成为我的形象，先把你烧掉油解了才有新的形象出来，先把你磨才磨掉那些不应该有的，成为最美的 一部分。你的生命是如此，我的生命是如此，神磨你磨我，炼你炼我，烧你烧我，永你永我，谋你谋我，用伟大的谋行把我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感谢上帝，我们原是被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成人的，但是我们已经不像样，不像神的样，也不像人的样。我们许多人的生活像畜生，还比畜生更不像样。所以神说，不行，我把你磨练成功，借着苦难磨练你，使你回成神形象样式的人格。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谋的时候你就看，连耶稣也不能否认，也不能这个例外了。约伯说，我被磨练之后必像金金。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比能坏的金金还更宝贵。不但金金，比金金更宝贵。亲爱的弟兄们，我每次读到那一节圣经，我马上想到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三个朋友同他不肯向之跪拜的偶像相比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被逼要向金像下拜的时候，那金像是用火炼出来的，对不对呢？但是呢，能够被融化炼成金像的偶像，同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同的地方，他不像金像所敬拜，他们被放在火里面的不能改变神的形象。因为金像是可融化的，他们的信仰是不能被溶解的。感谢上帝，这个就是呢，比能被融化的金金还更宝贵的信仰，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新加坡谈这些道好像太早了，你们也没有毛泽东，没有王明道的痛苦， 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印尼的饥饿，没有人强奸的强暴的计划，你们过这个顺顺利利的一个岛国，是个野岛风光，热带风情，你们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的生活，恐怕同你们讲试炼，你们总以为你受了一点苦就是这些大试炼。但我正在预备你们的心，因为人的一生不是用这现在这些的时间可以定夺的，有时突然的暴风雨会来到，有时不测的风云会临到，有时不测的祸患会临到，你要预备你的心受上帝磨练。感谢上帝，旧约讲一节，我苦练之后必成精进；新约讲一节，我练过以后信仰超过精进。回到圣经，刚才希伯来说的，连耶稣也没有办法不经过磨练。刚才有一个问题这样问 ：Is Jesus' nature incarnated on this earth also a paradoxical existence？Relatively exist before God。 当耶稣在世界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在反和性中间吗？也是在危机中间吗？是。我今天给你很肯定的答案， When Jesus came to the world, When word incarnated to be flesh, He himself are not, He himself is not even exempt, 没有例外， No exception. That is the nature of humanityCreated as like that， 上帝造人性的时候，就把人性造在一个有危机的反合的存在里面。所以，当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不是被造的，但他进到被造界的人性，进到被造界的这个人体的形象里面。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耶稣基督却进到被造界里面。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耶稣进到被造的人体的形象的里面。当道成肉身，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照样有危机。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的痛苦他也有，你会流泪他也流，你孤单他也孤单，你被误会他也被误会，你受毁谤他受毁谤，你被人拒绝他被拒绝，你的本族不接待你，他的本族不接待他，你被人攻击被人咒骂，耶稣比你受更多的痛苦。他在危机中间，他在反合中间吗？是，因为他也在神与人的中间，他也在神与鬼的中间，他就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试探他，天使来帮助他，侍候他，野兽与他同在，在天地神鬼灵无暂时永恒神的道与解释的中间，他一样经历，和你一样。上帝说你不要吃，撒旦说叫石头变成饼来吃，因为圣经说，圣经说，撒旦用圣经的话，耶稣用圣经的话，撒旦先试探他，耶稣用圣经的话反驳他，撒旦再用圣经的话再反驳耶稣，耶稣再用圣经的话反驳他，你看见这是道与解释之间的冲突。耶稣就在危机中，耶稣就在反合中间，他就在这样的这个状况中间存在，就代表你，代表我在苦难中间的形式。所以我告诉你，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不要想别人，你先想耶稣。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天上来的解救而毫无经历患难痛苦的超然者，耶稣乃是一个与你与我一样同等进到人性所当受的那种危机性存在的反合状况中间。耶稣是像你像我一样的在世界受尽试探，撒旦攻击你的程度不会超过他把耶稣基督攻击拉倒的程度，撒旦一定要让耶稣失败啊！那现在牵涉这个神学问题，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我的答案是两个， ontologically no， logically yes。从逻辑方面来看，耶稣有犯罪的可能，否则试探就没有意义，那是演戏。从本体论来说不可能，因为他有绝对得胜的力量，但是这一位绝对得胜力量的神的本体来做人的时候进到危机的反合的存在的里面，所以他就受尽各样的试探。结果我们的答案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事情， 事实他没有犯罪，他胜过罪恶。既然胜过，就表示他受的试探是真的。耶稣所受的苦难不单单是试炼从神来，也试探从撒旦来。试炼是从神来的，试探从撒旦来的。试炼是要人坚固信心，试探是要人拉倒信心。试炼是要人得到更美更丰盛的生命，试探是要人不能得出生命，而且羞辱这个神而来的生命。所以呢，人受试探结局很可能因为不依靠上帝而犯罪，人受试炼结局很可能依靠圣灵而进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不是遥遥自在远远的离开人间，自己飘飘若仙，与我没有关系的。耶稣来做人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住在人间，像你像我一样的，有眼泪有疲累有痛苦需要睡觉，他受尽痛苦受尽侮辱，他心中的灵性的痛苦没有在一个人之下。所以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学生绝对不能超越先生，学生绝对不能胜过先生。这句话不是说亲不能出于难而胜于难，不是，这句话是特别指没有人受苦比耶稣更大。请你解经的时候注意啊，耶稣说学生不能胜过先生，你看很多老师程度不好，学生比他更好啊，老师连奖金都没得到，学生得到诺贝尔奖金，耶稣讲什么话？你不要乱解经好吗？每次耶稣提这句话都是很受苦连在一起，而且每次他提到受苦受苦他要怎样受苦，就出现这句话，学生不能胜过先生。什么意思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所受过的苦可能超越耶稣在世界人间曾经受的苦。这样呢，你就不要自哀自怜，你也就不要在痛苦中间一面欣赏一面咒诅。我讲这句话是很深的心理学，有一些人在苦难中间一面受苦咒诅的时候一面欣赏，表示他比别人受更多的苦，他好厉害，就产生一种反常的骄傲隐附在他的灵性的里面，很可怕的。一个人能有苦而无苦的味道才是得胜，一个人能在火烧中间没有火烧烤的焦味才是得胜。所以但以利三个朋友从火窑里面被带出来的时候，没有火的气息，没有火的味道，那是真正的得胜。今天有一点的受苦了，就一天到晚带着愁苦，你看我为主受这么多苦，你还不了解我吗？因为我受苦我就高你一等，就要压你，就因为他受苦他又管你。不是的，受苦以后你回到得胜的地步，像常人一样服侍别人，过圣洁生活之后，你还体恤不能过圣洁生活的软弱，还是爱他们。你因为过了一分的圣洁就产生九分的对别人的责备吗？那是法利赛人。耶稣不是，耶稣有十分的圣洁，他还有十分对不圣洁的人的爱同了解，那是灵性。在受苦中间不是一面欣赏自己受苦的特殊经历，然后去轻看没有受苦的人来自己尊大，不是如此。感谢上帝，我们单单思考基督与苦难，我们就一生思考不完了。这是完人之范，这是我们得胜的榜样。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说，来吧，我要叫你得人如意，跟随我吧，你不在黑暗里面走。我们要谈到第三段，我们能得胜吗？能。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大家说，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如果你研究弥赛亚，你们听过弥赛亚吗？听过的举手我看看好不好啊，如果你没有听过，或在世界不够味道一点点啊，弥赛亚是52首伟大的诗歌组成，论到耶稣基督历史上最美的音乐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当叮当叮当叮当， 当当滴滴当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当滴滴滴答滴当当滴Dim dam, dim dam, dim dim， 两次，这样重复表示什么？表示万古隐藏的奥秘。第二段，表示活泼跳跃，愿意住在人间的道成肉身的主，以后呢，神的荣耀出来出来，当他。描写到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的时候 ，Handel 用两个声音，先双唱，一个女低音，一个男高音。为什么女低音跟男高音呢？就是低的不太低，高的不太高。啊，女低音呢是比男高音更高一点，叫做女低音；男高音是比女低音更低一点。如果男低音同女高音是高的不得了，低的不得了。所以 Handel 故意用不太高不太低两个人表示死亡不高不低没有什么特别的。哎呦，这个音乐家真是了，同今天的音乐成绩成绩成绩成绩好像 给蛇咬了一只跳一样的，不一样的，它有很深的神学在里面的，懂不懂？如果你没有好好研究圣乐，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你这一生做基督徒还是损失很多，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你终于下去了。当天当天当滴答答当当当当当当叮当滴答答当当当当当当滴答叮当当，好像在捉弄死尸啊！你的权柄在哪里？啊，你的权柄在哪里？你算什么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不是很凶的、很严格的讲，但是到这一首两个女低音、男高音。唱到结束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大合唱出来。Oh, thanks, thanks, thanks be to God, thanks be to God. Dum dum, dum dum dum,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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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了。感谢上帝。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作曲，我大概不是这样，因为我比较笨嘛。是啊，你的祖国在哪里？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我一定用整个 orchestra。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 ？Handel 不，他好像把时间绑在树边，然后捉弄他，是吧？你的权柄在哪里？然后感谢上帝，才用呼喊颂赞的声音对死亡夸胜的时候，根本不必，因为已经胜了，还要大喊大叫做什么？啊，你的权柄在哪里？算了，你没有什么啦。不低不高的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每次研究圣乐，研究到一个地步，我一思想里面的神学、神的引导，同那音乐叫伟大的心思在里面的时候，我的心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弥赛亚用中文唱的，北京中央乐团所演唱的，版权已经给探索者买来了，而且在新加坡已经有经销了。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样呢，我要请。大家注意第三段，基督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一样，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整个生命的总原则，整个生活的总目标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在哪里？不记载在马可、马太、路加、约翰里面，乃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里面。请大家翻开来看，我们怎么样得生？我们效法基督。基督怎么样得生？我们看他的秘诀在哪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我先读第五第六，你们读第七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第七节一同读，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这是得胜的秘诀。My God, I come to accomplish your will. Everything concerned my life have been written in your book.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能够得胜，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例外，要经过苦难，他怎么能得胜呢？只有一个总目标，我的生活是要遵照圣经，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就是这句话。The only thing to do is to do the will of God. The only thing to obey is to obey the word of God. The only life to live is a life to please God. 我唯一的生命就是要活作荣耀上帝，活作讨上帝喜悦。我唯一的责任就是照你圣经上所记载的完全的生活在你面前，感谢上帝，这是得胜的秘诀。第二样，在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啊，被带到耶路撒冷。十二岁发生什么事？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一生在地上所讲过的话，第一句被记录下来的就是十二岁。十二岁耶稣被记载下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感谢上帝，我很受感动。如果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已经愿意立志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人一生不可能上帝不用他。我有一个表叔曾经做过中华民国的领事，有政治地位，有钱财。当他八十多岁快要死以前对我说，我现在完全奉献给上帝了。我说你撑下多久了你讲这个话？我表叔啊，你撑下多久了你讲这个话？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知道世界是空的，我要完全被主用。怎么能完全撑下几个月？你懂吗？今天你还在开玩笑啊？你把你的生命放在哪里？你一生忙做什么？你替世界的老板做了很多事，你为上帝还没有做过什么？你还不醒悟？你说做传道赚不了什么钱？我做传道没有穷啊，我没有死啊，我也没有饿啊。真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没有一个上帝丢弃他的。但是许多大财主现在已经倒下去了，在印尼很多的财主今天叫苦连天。有一个财主上个圣诞节参加我的大布道会，他欠13亿美金，13亿美金。我那一天布道会在圣诞节，我们租一个大礼堂，全印尼最大的冷气礼堂，5300个人来参加我的布道会。那一天我的题目是基督为受苦而生在世界上。很少人圣诞节布道会用这些题目，我每一年圣诞节要讲一遍道成肉身与救恩的关系的题目。听完了他说，唐牧师，我今天整个身心灵释放了，我做人太苦了。他欠了13亿美金，他对我说我需要主。我说你信主了？我从小就受洗了，我赚钱我就忘记主。上帝给苦难来到的时候他回头，但是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亲爱的朋友，你记得耶稣十二岁讲的话吗？岂不知我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又是你不过是我的养父玛利亚，你不过是我肉身之母，但是我父在天上，我要遵行他的旨意，以他的事为念，才是我一生最重要人生的目标。耶稣会得胜，因为父的观念、父的旨意永远在他心中。第三样，我们看见耶稣在受苦被人拒绝的时候，你说啊，做堂牧师有没有人拒绝？有，有的人讨厌我，有的牧师恨死我了。我知道，我这一次在印尼7个将军参加的大聚会里面，我做4个讲员之一，轮到我讲到了，我说苏哈多贪国家那么多的钱，贪污侵吞那么的公款，同今天很多大教会的牧师把1/10的奉献放在自己的银行户口里面，像强盗一样 有什么分别？讲的那一篇道有很多大牧师恨死我在加卡塔。我告诉你，以后呢，要我死的不是回教徒，可能是基督徒。像耶稣啊，要他死的是那些读圣经读的最熟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因为许多圣灵教会的牧师、灵恩派的牧师，所有会友的奉献四分之一都是他自己的。你问他为什么？他自己写的，因为圣经的根据四分之一是立位人的，是侍奉上帝的人的，所以就归给传道人。那他们讲到有能力、有恩赐，有许多人、几千个人听他讲到，四分之一全部归他一个人。你说对不对？我说你和苏阿多一样做强盗。立位是十二支派里面一个支派，所以十一个支派里面的人把四分之一拿出来的时候，等于是十一个支派支持一个支派，而这个支派领受他还要把四分之一拿出来，所以结果呢，传道人所得到的应当比普平东的普皮比起普通的只有多 10% 罢了，但是传道人不应当比许多的人更穷。那你们呢，一个人拿了千千信徒的四分之一做归私人之用。在印尼币还没有贬值以前，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在加卡塔银行存款有700万美金，不是强盗是什么？哇，很多人恨死我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遵行神的旨意，他被反对被拒绝，很多人反对他的传道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讲一句话：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最黑暗的一章。当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最痛苦、最黑暗、最没有人接受耶稣、最孤单的时候，他竟然对天地的主讲一句话：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讲完了他就转过身来讲了一句最伟大的话、最甘甜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耶稣不是没有受苦的，耶稣是受苦的。耶稣被抗拒的时候，被人拒绝的时候，他对上帝说：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父啊，你使我在你面前安息，而且把你的安息赐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接下去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得胜苦难。耶稣有一次讲一句话，讲完了很多人受感动就相信他。我每一次读到那一段我会流眼泪。我现在分享这个经验给你，这一节圣经给你，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每次我读到这一段我很受感动，直到今天我读的时候我还是受感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29节。一同来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约翰福音第八章是那些攻击耶稣、反对耶稣的人跟他大大辩论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然后耶稣对他们说：那差我来者的常与我同在的，我不是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那差我来者所喜悦的事情。我来世界是要讨他喜悦，我来世界是讨我的上帝、我的父的喜悦。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信耶稣。为什么？有很多人论要行神迹才有人信耶稣。圣经说约翰连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他对 为耶稣讲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就很多人因为他信了耶稣。约翰福音这一处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不是独自在这里，因为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情。听见的人就很多人相信他了。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一段，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有很多人因为看神迹信了他，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如何。你看圣经吧，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喊圣经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为越多行神迹人会越信主，越多行神迹人会信主，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因饼吃饱的人来看神迹的人，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为了要看神迹，你们找我是因为你们吃饼吃饱。我告诉你，你要羡慕那从天上降下的粮，不是必坏的修屋，我就是天上降下的粮。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你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永远不死。他们结果听吗？他们要神迹，他们要吃面包，但他们不要耶稣，他们就走了。耶稣说，你们也去吧。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是真的信的，信不是因为行神迹，信不是因为吃饱，信不是要利用上帝，信不是要单单得着恩典，信乃是因为神的道产生信仰的种子在你里面。感谢上帝，当耶稣说，我不是孤单在这里，我传道你们不接受，我做神的工作你们抗拒我，你们要知道他常与我同在，我常常讨他喜悦。你真的这么做，你真的这么生活，你真的不是传道，很多人就因为你真正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就相信了主。这样呢，苦练来到你不必惧怕，人抗拒你也不必惧怕，没有人支持你也不必惧怕，因为你不是独自在这里，差你来的上帝是与你同在的。在苦练中间，你要讨上帝喜悦，那你就过得胜的生活。接下去我们继续看耶稣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呢，因为他绝对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一个特殊的祷告，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了圣子与圣父之间的交通，用什么话语，他有怎样的心声，是教会勇士中间所看到最清楚的圣子伟人的时候，在圣父面前的祷告。他在这里对上帝称呼圣父啊，我们常讲圣父圣子圣灵，圣父这个名词全本圣经只有出现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他在这里又称上帝为公义的父啊，也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第十八节一同读，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得胜的秘诀，一个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他才能得胜，一个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他才能得胜。耶稣基督说，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我分别为圣，我为他们，我盼望他们也因为真理的缘故而成为圣洁。所以呢，求父上帝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什么是真理呢？你的道就是真理。大家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我相信你真正听到的时候，你的心一定很敬畏上帝的。当上帝的道传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有恐惧战惊的心，在神面前被洁净的那个经历，有吗？你们这几天感到你更亲近主吗？你这几感到神的责备吗？你自己感到有神的道在接近你的这个经历吗？这一定有的， 因为人称圣，人成圣，人被洁净，是因为神的道做成圣的功夫。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辨为圣，也叫他们因为真理可以成圣，没有别的得胜的道路。你要得胜，你分辨为圣；你要得胜，你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被神使用，不让罪捆绑控制你。耶稣基督讨神喜悦，做神的工，讲神要他讲的话。耶稣基督以父的事为念，耶稣基督过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持守真道，耶稣基督有道使父叫人成圣。所以他在圣洁的生活中间，最后呢，他一生一世不为自己。所以最后他说，父啊，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求你也荣耀我。我已经荣耀你，我已经把你的名赐给他们，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把永生赐给他们。父上帝啊，我所做的你托付的工作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成了。真正的得胜就是讨神喜悦，过得胜的生活，做成主的工，把你的生命交在神手里，你就得胜了。你怕痛苦吗？不要紧，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大家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怕呢？连死都得胜的人还有什么失败呢？连生命都置之度外的人还有什么被威胁呢？今天基督徒不懂得得胜的道理，没有复活的大能，因为没有得胜死的威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不应当再讲下去了。这一篇讲章还有第四段，就是靠着基督我们怎么样得胜，我不要讲下去了。我才发现单单这第四天的讲道已经可以变成一个特殊的一个讲座了。但是我每次越讲越长，每一次讲座开始的时候我恐惧战惊，主啊我要怎么讲。到每次讲完的时候，我才发现神的道比说我能讲的还更多。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带领你们过得胜的生活，使你得胜自己，使你得胜你的脾气，得胜你的败坏，得胜你的软弱，得胜你的环境，得胜死亡，得胜撒旦的试探，得胜神给你的苦练，最后你得胜世界的败坏，然后你面向永永远远的上帝那里去。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耶稣说，我要与他与我一同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得胜的，他的名字绝对不涂抹在生命册里面，这都永永远远。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